隆科多来到畅春园门口，不过他没急着进去，他不是不想进去，而是因为情况不明，他不敢贸然进去。此刻正是五月天气，晴空万里，骄阳似火，滚热的大地上连一丝清风都没有。隆科多是满腹心事，站在门口来回的跺着步子。此刻他的脑子里乱极了，简直是理不出个头绪来。按理说呢，如今皇上出巡了，他是京师防务的总管，十三爷允祥病了，由他出来管事儿，那是天经地义的。如今皇上即将回来了，他这个主管派人去清理一下大内和兴宫的官房，调动一下早就该换房的驻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就算是将来皇上回来问起来，自己也可以理直气壮的回答，本来嘛，这都是出于公心嘛。不过他心里明白，这哪是什么出于公心呢，这次行动那是八爷一手操纵的。但是这个八爷狡猾极了，他可没把话说的那么明，只是含含糊糊的说，你去清理一下大内，或者是调防一下驻军，这都是你分内的事儿，有什么不对呀？当然了，隆科多明白这位八爷的用意，既想叫他做事儿，将来万一事情露了馅儿，他又不想担责任，自己呢，那就成了替罪羊了。对眼前的这些个事儿啊，隆科多是越来越看不透了。就说八爷和红石吧，八爷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三爷党，是红石党。可是昨天晚上和红石谈话的时候，那小子却指东说西，扑朔迷离，让人摸不着他的心思。隆科多也曾经直截了当的问过允四，咱们到底是个什么章程？八爷的话更让人犯疑，他说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，也什么事儿都可能不发生，只能走着看着了，你最好啊，哎，别想那么多，全当是替朝廷办差，你这心里就踏实了。红石呢又说，嗨，都是为了父皇平安回京，你怎么干都行。隆科多夹在他们两位中间，怎么做都可能对，也怎么做都可能错，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。到这个时候，隆科多真是有点后悔了。嘿，想想自己一个名正言顺的托孤重臣，如今又受着雍正皇帝的信任，只为了那么一个小小的纸条，这就下了水，闹得如今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，一切都得听别人摆布，这算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真是俗话说得好，上贼船容易，下贼船难。正在胡思乱想，一匹骏马从黄土大道上飞奔而来，隆科多不由精神一振，他以为是徐骏送回信来了呢，谁知来到跟前，他才知道原来不是徐骏，是八爷府上的太监何柱。他满头大汗，甩凳离鞍，下了坐骑，来到隆科多面前，打圈施礼说，中堂大人，您这怎么了？怎么站在太阳底下出神呢？中了暑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隆科多这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他发现自己紧张的都有点发呆了，站在太阳底下还不知道呢。他急忙问，何柱啊，你是刚从王府来的吗？可见到徐俊了？何柱正要说话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李春风和李义和他们带着人马正从畅春园里开出来，在门前排队，黑压压的站了一大片。何处急忙问，中堂，你瞧他们这怎么了？怎么全出来了呢？难道说是败了，被人赶出来了？隆科多没工夫理他，却着急的问，哎呀，何处，你刚从王府来，我问你，这八爷到底是怎么个打算呢？这种事儿能拴着人玩吗？ 何珠一听隆科多话音不对，抬头一看吓了一跳，好嘛，这位中堂大人的脸都绿了。他急忙回答说，中堂您老别生气也别着急，大爷他已经知道这儿的事儿了，他立马就过来主持，这不让我先来给您送个信儿。咱们这本来是正大光明的事儿嘛，千万可不能下软蛋，得顶住喽，更不能倒旗子。哎，你瞧李春风他们过来了，您呐下个令让他们就地待命。八爷说了让您先进去和马中堂交涉，八爷他随后就来，到时候二对一就不怕马中堂了。隆科多默默的点了点头，看来今天八爷可能是要动真格的了。眼见的李春风他们已经来到了面前，他急忙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端着架子问，怎么你们的差事办得不顺是不是啊？怎么全都撤出来了？哦，回中堂差事没办成。李春风把前前后后的情形简单说了一遍，又把马奇写的字条递过去了，然后后退一步小心翼翼地说，中堂我们进去之后只看了几座空殿，所有要紧的地方都有侍卫们守着，没有您的命令我们也不敢动武，马中堂呢又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，所以我们只好先出来在这儿集结待命了。隆科多白了他一眼，真是一群窝囊废，他们善扑营的兵只能单打独斗，可你们是练过野战的马步兵。此刻隆科多是真想痛骂他们一顿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哎呀何必呢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们呢。想到这儿换了口气说，哎，这也怪不了你们，是我们几个上书房大臣事先没通气儿的原因。这么着，我这就进去见马奇，你们呢都不要远离，就在这儿等候我的命令。说着转身进了畅春园。隆科多一边往里走，心中一边暗想，有了八爷撑腰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本来嘛，自己是主管军政的宰相，皇上即将回銮，我当然要静一静内宫和行宫，你马奇一个汉大臣有权管我吗？来到门口见鄂伦岱在这当值，开口就问，哎，马中堂啊，我要立刻见他啊。回中堂大人话，马中堂在陆华楼上呢，他刚刚吩咐了也正等着见您呢。啊，那刘铁成呢，你去叫他和畅春园的所有侍卫们都到陆华楼来。
中堂，不过我刚出来的时候见刘铁成在陆华楼上呢，这会子不知还在不在了。
隆科多没再说话，转身进了园子。路过淡宁居的时候，他一眼看见刘铁成正在召集侍卫和善不营的军校们训话呢。这个刘铁成啊，原来是个水匪头子，当年康熙皇帝南巡的时候亲自把他招安了。他当水匪的时候啊，就有个外号叫刘大巴了，粗犷凶狠，武艺高强，很受康熙皇帝的赏识，后来就把他留在身边做了一名贴身侍卫。所以康熙在世的时候啊，他的眼睛里只有康熙。康熙去世之后呢，雍正让他管着善扑营，他又除了雍正之外谁都不认。今天他上身穿了一件黄马褂，腰间悬着的大刀片子闪闪发光，晃得人都睁不开眼睛。其实啊，他眼睛的余光早就看见隆科多打淡宁区那边过来了，他故意装作没看见，只顾训斥眼前这些军校们，妈的，你们这群酒囊饭桶，人都进了园子了才想起来禀报老子，先前吴老军们在的时候你们也敢这么办差吗？告诉你们，老子也不是好惹的，老子七岁走黑道，35岁成正果，前前后后杀了40-50人的人了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，
凭一个什么兔孙条子，你们就敢放人进来？都给我好好听着，看好了园子，别管他什么弄中堂弄后堂的，全都扯淡。不见我的首令，谁敢放进一只耗子来，我刘大巴了就送给他一个碗大的疤。隆科多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心中一紧，他明知道这个刘铁成啊是在说他呢，弄中堂弄后堂，就是说什么隆中堂，就是说他呢。但是此时此刻他只能装作没听见，急忙紧走几步来到了陆华楼上。只见马奇正悠闲自得的躺在春凳上闭目养神呢。隆科多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轻松的一笑说，哎呦，老马，你可真会找字的呀，外面是滚热乾坤，你这里却是清凉世界。哎，怎么我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些请见的官员全都走了，你今儿个不见他们了？马奇急忙坐直了身子，轻轻一笑说，哎呦，隆中堂来了，嗨，我这里清风习习，那自然是凉快，外面怎么能和这陆华楼相比呢？宋玉有一首风赋说得好，同样是风，那就各不一样，代王有代王之风，而庶民则有庶民之风嘛。就像今天吧，这畅春园内外刮的不就是两种不同的风吗？隆科多不由心中一惊，这老夫子这话中有话呀，但是他自己心里有鬼，也不敢认真较真，只能装糊涂。哎呀呀，老马，鄂伦岱说你找我议事，我想总不会是让我来听你拽文的吧？嗨，哪能啊，风赋里说的是学问，是观测风向治理国家的学问，你看我这儿本来还真像你说的那样是一片清凉世界，可是你却在园子外边突然刮起了滚滚热浪，让我既见不成人也办不了差。我倒是想问问你，这园里园外冷热不一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隆科多故作镇定的一笑说，哎呦，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，哎呦，原来就为这个，好好好，只要你老马不说我是谋逆，我呢就和你说道说道。这前几天呢接到底报，说皇上圣驾即将返京，皇上出去这么些日子了，内宫里的防务全都松懈了，有的太监们呢狗胆包天，竟然带着亲眷混进宫里到处乱窜。你也知道北京城是什么地方啊，那是藏龙卧虎之地，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。允仍放出来了，允吉如今也还不老实，八爷又病着，十三爷也有病，像这么个乱法，万一出了点什么差错，皇上怪罪下来是你负责呀还是我负责呢？我不过是要带着人进来清理一下，难道就惹得你起了这么大的疑心？隆科多是越说越激动，指着窗外又说，老马，我们俩同朝为臣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敬你是个前辈，想不到你把我派来的人全都赶出去了，这不等于是当众扇了我一记耳光吗？嘿，你听听啊，听听刘铁成刚才都说些什么，谁给他撑腰啊，他竟敢如此大胆这么放肆，还说什么不准放进一只耗子，他笑话。我要是当真想占了这畅春园，哼，他善扑营的那几个破兵怕是挡不住吧。你马奇还能有这心思坐在陆华楼上给我批讲什么丰富，玩去吧，要依着我的性子，恨不得现在就革了他刘铁成的职，扒了他这身皮，一顿臭揍，把他身上的匪性啊都打掉。老马，今天这事儿咱们可没算完，回头见了万岁爷，我还要再和你思落思落呢。马奇淡淡一笑，站起身来 走到窗前，回过头来说：“老龙，哎呀，你生的哪门子气呢？这事儿不能怪刘铁城，也不怪李春风。皇上回銮要敬一下宫羽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但是第一，要事先打个招呼；第二，进来的人都要守规矩。百姓们常说，秀才遇见兵，有理也说不清。要我看呐，只要军令一下，兵遇见了兵，那就更说不清了。所以我才叫他们先退出去，又请你进来商议。大清朝的尚书房其实也和明代的内阁差不多，当宰相嘛，那就要有宰相的度量。你真要想撕裸，那撕裸一下也无妨。我反正是连大牢都坐过的人了，也不怕再进去一次。要依着我说呢，九门提督本来就是提督九门的，你管好自己的九座城门，就算是办好差事了。隆科多一听，好嘛，马奇这老东西把所有的事儿全都包揽了，而且明明白白的告诉自己，他也要撕裸一下。这话中有话，还有什么第一第二的两个把柄，这就等于是在提醒自己，只要管好九门就万事大吉。他的话虚中有实，实里带虚，似讽似劝又无隙可乘。隆科多真想一刀宰了这个老不死的，可是一摸身上竟没有带刀。他又想，当年马奇就压在他顺天府的大牢里，那个时候怎么没想到用条土布袋子黑了这老匹夫呢？现在想这么做也来不及了，说什么都晚了，只好搬出八爷来壮胆子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冷笑一声说：“哈哈，老马，我心里没凉病，也用不着害怕吃凉药。我已经派人去请连亲王了。待会儿啊，我们仨人一块商量商量，还不算合意吗？”马奇一听，好，把八爷搬出来了，他是寸步不让啊。那好啊，方先生也是尚书房的，还有怡亲王呢，哎，干脆要请啊，把他们全请来。隆科多瞟了马奇一眼，哎呦，我说老马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如今呐，十三爷病得很重啊，这种事儿我看就不要惊动个病人了吧。哎，龙中堂，您说错了，十三爷昨天还去了丰台大营呢。我想他既然能去丰台，那丰台离畅春园又不远，大概来趟畅春园也不是什么事儿。那八爷不是也病了吗？两位亲王能够带病议事，那我们俩人身上这担子不就可以轻松一些了吗？隆科多听了马奇这番话，竟然张口结舌，无话以对，心里这个气呀就别提了。他真没想到这个老不死的老棺材瓤子还这么难缠。他紧张的思索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既然马大人如此说，那干脆就把三爷红石也请来吧。他是做道的阿哥嘛，我们意由他定。哎，这样总行了吧？”好嘛，这两位啊，一满一汉，都是宰相，也都是几十岁的人了。别看他们二位说话时声调平稳安详，好像是在心平气和的商议，可这心里呀，早就恨得咬牙切齿，剑拔弩张了。他们各不相让，寸土必争，句句带刺儿，话中有话，已经到了图穷匕首现的关头了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门帘一挑，进来了两位。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十三爷允祥和张宇两个人。马奇一看，不由喜出望外，急忙迎上前去打天施礼：“瞧瞧瞧瞧，十三爷不请自到了，臣给十三爷请安了。” 隆科多见允祥来了，不由心中一惊，但是他马上就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也只好迎上前去，一边笑一边施礼说：“哎呀，十三爷到底年轻，怎么说好就好了呢？奴才给十三爷请安。”允祥是沉着脸走到上手，看了马奇和隆科多一眼，有旨意。马奇、隆科多听宣，俩人不由一惊，急忙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：“臣恭请万岁金安。”允祥往下边看了一眼：“圣公安，圣驾于昨天晚上已经回到京城，在丰台大营住驾，命我传旨说马奇、隆科多即刻到丰台见驾，钦此。”一听说圣驾已经到了京城，隆科多和马奇两个人都愣住了，他们对视了一眼，又连忙磕头谢恩。隆科多不由心中暗想：“哼，好你个马奇呀，原来你早就知道皇上回来了，怨不得你那么气粗那么硬挺呢。既然你知道皇上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这不是给我摆圈让我往里跳吗？”马奇心里却是另外一种想法：“哦，皇上已经回到京城了，看来老龙刚才是在试探我呀。他既然已经知道圣驾回到了京城，还跟我来这一套，是想抻抻我的本事，看我能不能办好这个差事。”“哼，告诉你吧，老龙，你看错人了。我马奇呀，早在你当顺天府尹的时候就入阁为相了。老朽虽然不才，哼，但是比你见的世面多。你想给我耍花样，算你找错了门了。”允祥见他们俩都在低头沉思，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不过虽然心里明白，却并没有点破，面带微笑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怎么，二位宰相还在钻牛角尖吗？”马奇急忙说：“哦，一气忙，外边的情形您全都看到了。龙大人一声不响的就要来换房，我呢是职责所在，能不出来说话吗？我们俩呀，就是这么点过节罢了。”隆科多却不愿意和马奇正面交锋，只是一口咬定了刘铁城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哈哈，马大人，我这不是来和你商量了吗？他刘铁城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，他怎么可以张口就骂我呢？谁是他的后台，大家自然心里有数。”允祥看了他们俩一眼没说话，一甩手就下楼了。马奇和隆科多不敢怠慢，他们对视一眼也只好紧随其后。